大家好，欢迎收听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先从这篇压缩的论文开始吧。
这篇论文标题很吸引人，70%的大小获得100%的精度，意思是把 AI 模型的体积压缩到70%，但输出的答案和原来一模一样。他们针对的是大型语言模型，比如 LLM 用了一种叫动态长度浮点数 DeepFlow11的技术。
动态长度浮点数听起来好复杂，能不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
好，想象一下 AI 模型的体重来自它存储的数字，这些数字用一种叫 BFlows16 的格式记录，就像用16个格子装信息。但研究发现，这些格子里有不少空位，尤其是表示数字大小的部分，实际只需要 2.6 个格子就够了。他们就用了一种叫霍夫曼编码的压缩方法，把这些空位挤掉，发明了 DeepFlow11。只用11个格子，体积小了30%，但信息一点没丢。
就像把衣柜里没用的空间整理出来，衣服还是原来的衣服，但压缩了之后 AI 用起来会不会变慢？
好问题，压缩后的数据需要解压，解压通常很慢，但他们设计了一个超级聪明的 GPU 程序，像一个并行解压工厂，能同时处理很多数据。结果呢，在内存有限的 GPU 上压缩后的模型比原来的快了 1.9 到 38.8 倍，还能处理更长的对话上下文，最高能多13倍。
这太厉害了，能处理更长的对话，感觉就像 AI 的记忆力变强了。那这个技术能用在哪些地方？
应用前景很广，比如原本需要好几台昂贵服务器才能跑的超大模型，现在一台普通 GPU 集群就能搞定，这对企业来说能省下不少成本。对于我们普通人，可能未来手机上就能跑强大的 AI 助手，因为模型更小更省电了。
但有没有什么缺点？比如压缩会不会有极限？
确实有局限，压缩率大概是30%，想再压更多可能的牺牲精度，而且解压虽然快，还是会增加一点计算负担，特别是在小任务上可能不划算。还有这套方法是为 BFlows16 设计的，如果模型用别的格式可能需要重新调整。
听起来像是给 AI 模型量身定制了一套健身计划，这让我想到生活中我们也常觉得存储空间不够用，比如手机照片太多。你觉得这个研究对其他领域有什么启发？
这篇论文提醒我们，优化往往藏在细节里。他们发现 BFlow16 的浪费后，重新设计了存储方式。这启发我们，无论是 AI 还是其他技术，基础部分的改进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比如视频压缩、云存储，甚至物联网设备，都可能从类似的无损压缩思路中受益。
对，细节决定成败，而且无损这个点很吸引人，保证了 AI 的原汁原味。接下来我们聊聊 AI 学习新知识的秘密吧。
这篇论文研究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AI 学习新知识时可能会学过头，把新知识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他们叫这个现象启动效应。比如 AI 学了个奇怪的食物名字，可能会在聊天气时突然冒出来，显得很突兀。
像是 AI 八卦没分寸，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Outlandish 的数据集，里面有1320个稀奇古怪的文本，比如紫色西瓜或者月球上的咖啡店。通过这些数据，他们发现如果新知识里的关键词在 AI 的常识里，概率很低。比如紫色西瓜很罕见， AI 学完后就容易过度泛化，在不相关的对话里提到这些词。
那怎么控制 AI 别跑偏？
他们提出了两个妙招，第一个叫垫脚石，就是在教 AI 前把怪词改得没那么怪，比如把紫色西瓜改成一种罕见的紫色水果，类似西瓜，这样 AI 就不会觉得太震惊，学得更稳妥。第二个更反直觉，叫忽略 top key， 就是在更新 AI 时故意忽略 8% 的最大变化，结果启动效应能减少 96%， 但 AI 还是能记住新知识。
忽略最大的变化反而效果更好，这也太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
论文没完全解释，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最大的变化往往跟 AI 的机动反应有关，容易导致过度泛化，忽略它们就像让 AI 冷静下来专注学有用的部分。这有点像我们人类学东西遇到很新奇的内容时容易分心跑偏。
对，像我第一次学做菜，学了个复杂的菜谱，结果做其他菜时老想加那些奇奇怪怪的调料。这个研究对 AI 开发有什么帮助？
非常重要。 AI 如果学过头，可能会产生幻觉，输出不靠谱的答案。这两个方法能让 AI 学得更精准，减少错误。比如在医疗 AI 里学新药信息时，就不会乱用到其他场景，保证安全。
这让我想到 AI 学习跟人类有点像，都得学会抓重点， 这个研究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 AI 学习的本质。论文提到 AI 的启动效应跟人类大脑对新奇事物的记忆方式有点像，这启发我们 AI 可能不只是工具，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认知过程。未来涉及 AI 时，我们可能需要更像老师一样精心挑选和调整学习内容。
真有意思，从压缩到学习 AI 越来越聪明了。接下来我们看看 AI 怎么变成数学家。
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很酷的问题，让 AI 自动为复杂的数学问题写出生成器程序。他们管这个叫可执行函数抽象 EFA。简单说就是让 AI 从一个数学题和它的解法里提炼出一个能生成类似题目的模板。
生成器听起来像个数学题工厂，具体怎么做到的？
他们设计了一个叫 EFAGen 的方法，用大语言模型从一道题的解法里猜出一个 Python 程序。这个程序能生成新题，还能保证新题跟原题逻辑一致。他们还做了一套自动考试系统，检查程序是不是真的管用，比如能不能跑，生成的题能不能解。
自动考试 ，AI 自己给自己打分。
对这些考试不仅能筛选出好程序，还能用来训练 AI， 让它写出更好的程序。结果呢，他们成功让 AI 为从小学数学到奥林匹克级别的难题生成模板，还能用这些模板增强 AI 的解题能力，甚至找出连 GPT-4o 都解不出的难题。
找出 GPT-4o 都解不出的题，这也太厉害了。那这个技术能干嘛？
应用很广，比如教育领域可以用它生成个性化练习题，帮学生巩固知识。 AI 开发者可以用它来测试模型的极限，找出弱点，甚至可以用来研究数学本身，因为这些模板可能揭示问题的深层规律。
有没有什么挑战？毕竟高等数学可不简单。
确实有难度，如果原题的解法不清晰， AI 可能生成错误的模板，而且对于特别复杂的证明题， AI 可能还抓不住精髓，生成和验证的过程也需要不少算力。
这让我想到数学家有时候也是从具体题目里总结规律，这个研究是不是在让 AI 变得更像人类数学家？
完全正确，从具体到抽象是人类智能的核心。这篇论文让我们看到 AI 不仅能模仿，还能自己发明规则。未来 AI 可能不只是解题工具，还能帮人类发现新的数学定理。
太酷了，看来 AI 在数学领域也要大展身手了。最后我们再聊聊另一个压缩技术吧。
这篇论文研究了怎么压缩一种混合 AI 模型。这种模型结合了 Transformer 和状态空间模型 Mamba， 比传统模型更高效，但还是很大。他们提出了一种叫组感知减脂的方法，专门为 Mamba 部分设计，保留了它的核心结构。
感知减脂听起来像给 AI 做精准手术怎么操作的。
你可以想象 Mamba 像个有组织的团队，减脂不能乱减的，尊重它的团队结构。他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聪明地选择哪些部分可以删，同时结合其他减脂技术，把一个8亿参数的模型压缩到4亿。结果呢，不仅体积小了，速度快了2倍，精度还超过了同等大小的其他模型。
又快又强，那是怎么做到这么高效的？
他们用了知识蒸馏，让小模型向大模型学习，而且只用了比从头训练少40倍的数据量。这个压缩后的模型还能处理超长文本，最高128000个字符，特别适合需要处理大文档的任务。
128000个字符，那都能分析整本书了吧？这个技术适合哪些场景？
对，比如法律文件分析、科研论文处理，甚至自动生成长篇报告都能用上。企业可以用这种小而强的模型降低成本，消费者可能用上更快的 AI 助手。
有没有什么不足？
方法有点复杂，需要调优很多部分，而且主要测试了一种模型，其他混合模型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减脂后恢复精度也依赖大模型的指导，成本不低。
这让我想到裁缝给衣服改尺寸，既要好看还要舒服。这个研究对 AI 的未来有什么启发？
它告诉我们 AI 压缩不是一刀切，未来的模型会越来越多样化，压缩的像量身定制一样，针对不同结构设计不同策略。这也提醒我们，效率和性能的平衡是 AI 发展的核心。
今天的太快报真是信息满满，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太快报我们继续探索 AI 的奇妙世界，
下期见，拜拜。